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太阳花学运从3月18号占领立法院开始，到3月30号几十万人上街的民主黑潮，而学生们将会在明天，也就是4月10号退出台湾立法院议场。这次学运不但让各界看到台湾的公民力量，更激起台湾各阶层关心政治的公民意识。是否代议民主失灵，台湾朝野两党都叫人失望，才叫人民必须要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呢？而学生们说，运动尚未结束，将转守为攻，出关播种，未来将会到台湾各选区持续的散播理念。学运的精神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而这对于未来台湾两党逐渐僵化的政局，将产生怎样的冲击呢？
的确，今天我们节目中呢，也对于针对这个题目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我们进行分析。一位是台湾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理事何宗勋先生，何先生您好。
宗勋您好。
大家好，
何先是通过了 Skype 从台北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欢迎宗勋。好，另外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的呢是我们的来宾，公民力量的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欢迎杨先生。
谢谢
。
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美国记者申华哈，也在我们现场，待会还跟我们分享他在台湾采访时候的这个近距离的看法跟观察。
那么另外呢，是我们刚才您介绍，就是这个来自就美国之音的记者申华，他待会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察。但同时我们有两位很特别的来宾，一位呢是来自港澳，曾经在中国大陆求学10年，目前在台湾就读台湾大学的陈浩生同学，他将透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那待会我们另外还有一位特别来宾呢，是从美国到台湾求学，目前在台大语言中心就读的林丽莎 Lisa Kelly。那丽莎呢，也是从台北透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节目，欢迎丽莎。
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丰富，而且讨论的话题非常的及时哈。我们当然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观众听众来一起来参与，我们把电话开放给两岸的朋友，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发表高见。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打40012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打00801148940，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您的高见。
好，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何宗勋啊，就宗勋，你可以先讲一下说你对于本次这个太阳花学运里头学生的表现，你的观察，你可以简短的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想对于那个这次台北的太阳花学运哈，我个人是基本上给予肯定的哈，因为他们以他们的年纪啊，能够做出了很多的民间团体啊，长期所没有办法做的。而且呢，也对他们的过去这几年、几十年来哈所受到的压抑的苦闷呢，他们透过太阳花学运的方式来宣泄出来，同时呢，不断的让台湾人民哈感受到一股热情跟希望的存在，同时呢，当然也对于呢台湾对于日益被中国呢在不管在经济啊或者在政治上的胁迫呢，它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泄的出口，所以我基本上是很肯定这是太阳花学运的。
是，谢谢宗勋。那我想请教一下，也同样在台北的林丽莎啊，丽莎。我们知道你是从美国到台湾念书的，哎，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的学生运动，那你可以讲一下说你在身为一个美国人，你在台湾看到太阳花学运啊，你自己个人的感受是什么？
Lisa 在我们的线上哈，但是可能在接线上有点衔接上困难，所以其实我想讲到了这个学生的运动哈，大家很多人都有一些话可以讲哈，同时呢，这个新闻在国际上也可以说是都被受到广泛的关注。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建立，因为你建立其实当年也是有一个学生运动有相当深的渊源哦，你看到这次台湾太阳花学运，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看到这个太阳花这个学运呢，我们从感情上就直接就去支持，因为我们是从这个背景来的
啊，因为就会自己嘛
啊，就像到当年。的自己啊，一个这个热情的少年青年，这个爱国关心这个公共议题啊，愿意去牺牲，这些都是看到这些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好。实际上我看这个太阳花这个运动啊，我觉得呢，它是长期以来，尤其是马英九再次这个国民党再次执政以后，马英当选总统以后的对大陆政策不断的往大陆进行倾斜，带来了整个台湾民众的一种疑虑的一种反制。这种反制呢，首先是从学生表现出来，而且是全民加入的。说这个运动，它意义不仅仅限在台湾，实际上是波及到整个华人地区。
是。不过你说到这个，你说看到当年自己，其实我们看到说当年六四的一些学运领袖王丹、乌尔凯西也到现场给学生做加油打气哦。您对这个的看法是如何？
我觉得这是自然的一种结合啊，自然的一种结合。当然，我们面对的议题是不一样的。当年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这个专制的政府 完全是这个没有任何民主的空间让人民去表达的这么一个政府，也没有像台湾这样的立法院的这个人民代表的这个空间。那在太阳花运动所面对的是可以说是一个还比较成熟的一个民主体制，所以这个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的。不能因为有这一些学院的领袖，我说这个八九名的学院的领袖到现场去支持，把这两个问题去给混在一起。如果说把这个太阳花学运和1989的民运相提并论，把这个行政院的清场和六四的屠杀相提并论的话，我觉得这是对台湾民主体制的一种侮辱，也是对八九民运所面临的困难的一种轻视。
是，谢谢你的分析。那我们现在线上的两位同学在还没有回来之前呢，我想要先来请教一下曾经在这个立法院现场还有行政院现场还有凯达格兰大道现场亲身经历的我们美国经济的升华，你可不可以先我们讲一下你现场的观察，在行政院立法院还有后来在凯道上您自己亲身的这个经历呢？
是，你这次呢，你讲的三个现场我都在场，那么非常荣幸能够亲眼目睹台湾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社会事件发生，有很多感触了。作为媒体人，我当然主要去观察，去记录忠实的记录，用我的这个笔，用我的摄像机来记录现场发生的一切情况。那么，正像刚才建立所讲到的，学生给大家的印象是非常深的，这是一批非常有组织、有热情、有朝气，而且有理想的一些青年人。但是也有不成熟的一面了。你像关于这个服贸这个问题，他们很多人并不知道服贸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立法院现场，就是在议场内部包括在街头，他们举行讨论也重点研究这个问题，也就是他们开始有某种被裹挟的成分在里面。那么等运动真正开展起来，问他们一些具体问题的话，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是很知道。那么这一点恐怕也是我自己观察啊，台湾民众60%-70%的台湾民众也不知道这次运动的中心议题，就是服贸到底为何物。那么这次运动来讲呢，我觉得通过这个三个现场，你刚才讲的三个现场是表象，但是从深层来看呢，台湾民众对于服贸它的实质和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是一次洗礼，是一次学习的过程。
是，在我们来接同学的这个跟同学对谈之前，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在那三个现场，因为我们知道通常群众活动都是比较难以控制的，甚至有时会失控的，那你在那三个现场你自己的感觉如何？
这是大家开始是非常关心的，怕群众运动尤其是一些青年学生在那里会不会出现意外。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发现呢社会各界呢对于政府方面会不会动用强武力来进行镇压，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根据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坦克进去，也没有枪械出现包括来讲，我开始认为呢会不会有烟雾弹，烟雾弹也没有，只是高压水龙而已，但是这是有争议的。那么很多台湾民众对于政府动用高压水枪对待民众是非常有意见的，而且是引起争议的一个话题。那么这是后续了啊，那么来动用到什么程度，这要值得探讨。我觉得这个台湾政府方面呢也在做这方面的检讨，这是从我一个媒体人观察的角度来看。
好，谢谢陈华。那我们现在就跟这个在台北的林丽莎来对谈一下。丽莎在线上吗？
您好。
对，那我们就想您好，我就想请教一下，说身为一个从美国到台湾求学的学生啊，你怎么看这次太阳花学运？
喂，
Lisa， 你在我们的线上，请说。你是个美国学生，在美国在台湾读书，
对啊，
你亲自看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哈，媒体的报道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你怎么来看这个台湾太阳花学运呢？
我看这个学运，我就觉得其实还蛮赞成的，因为就是更因为其实美国也会有这种类似的活动，可是我想台湾的活动不知道是因为人口的密度比较高，或者是大学生比较多，可是我发现台湾的学运参加学运的人其实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就是还那个秩序方面做得还蛮不错，就是当场都很整齐，然后那个垃圾的处理也真是那个回收的方面都处理得非常好，而且台湾的年轻人的知识还对服贸这个议题的知识其实还蛮丰富，所以我对这次学运的印象还蛮深刻。
是，那丽莎，我想接着请问你哦，因为很多媒体或者是有些人批评这个学运的人士会说，这个让台湾的国际形象受损了，看起来好像台湾很乱。所以你在美国的你的家人朋友，对于你在台湾，他们会有特别的担心吗？或者是说他们对台湾的印象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呢？
其实因为我父母当时也就是70年代美国的学运特别多，然后他们也参加美国的学运，所以他们不太会担心我的，他们都觉得哦这个比较有意思。可是我发现其实美国的媒体报道太阳化学运这个时间比较少，我大部分的大学同学啊都不是很了解这个学运，真的是可能没有听过，所以可能在国际上还不是那么的知名度还不是那么高。
好的，谢谢丽莎。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另外一位这个在台湾的学生哦，他是在这个澳门出生，但是在大陆求学超过10年，现在在台湾就读台湾大学的陈胜生同学。那我想讲陈胜生，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你在大陆也求学那么多年哦，你可以比较一下说你所观察到台湾的学生在这些学院里面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首先我想问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讲，在中国大陆80后、90后并没有机会参与过类似的运动，对吧？
你是在问杨建义博士吗？
现在是这样，
对，因为你叫我比较，我要怎么比较好？
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各地的抗议啊，公民抗议活动也非常多。而且这抗议的骨干和领导基本上都是80后的，这个70后呢，在中国成为维权运动的领袖级人物，80后成为骨干人员，而且90后也有很多是参加的，基本上可以说80后现在是国内的公民运动的骨干。嗯，
是。
好，谢谢。
陈同学，你对这样子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分析呢？
普遍。台湾来讲，台湾学生的参与程度跟参与的广度是比大陆同学的空间大很多的，这毋庸置疑。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次的太阳花学运，其实里面新时代下也很比较不像过去那样分省级分蓝绿，其实很多亲身参与太阳花学运的学生他自己本身他的政治立场是偏蓝或泛蓝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去参与，这更多的是争取一个全民的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我想问一下这个陈同学哈，你在中国大陆求学，那么很多大陆的年轻人曾经取笑台湾的年轻人，说台湾年轻人不太重视政治，好像只喜欢这个上网啊，玩这个 video game 啊，打电玩啊，或者什么，好像不太对政治有热情。但这一次呢，激发出这么多年轻人来参与哈，同时呢，维持的秩序就像刚刚的这个 Lisa 所讲的，非常井然有序哈。是不是从这次的这个太阳花学运，让你看到了台湾的学生有不同的一面，推翻了你过去的印象，或是你对于台湾的这个民主啊，是不是有跟过去有不同的看法？陈同学，
我从来都不认同说台湾的同学不关心政治，而是说因为在民主社会下，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是有各种各样的管道去反映跟解决我们本身的问题，所以并不需要表现的很关心政治。比如说在美国、在日本、在欧洲，一般情况看来我也不觉得学生们有很关心政治。关心政治是可从各方面出发，不一定是要用一个很表面方式表现出来。而在中国大陆呢，我觉得所谓的关心政治，它只是更多的是党国在要求大家对它的效忠那方面表现出来而已。那也有很多学生他的关心政治其实更多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发泄，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发泄呢，是因为在现实中他并没有其他的表达管道去表达很多他对社会不满各方面不满，而从而用这种方式来转移他的怨气。
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浩生，就是说对于你自己个人本人来讲，这次的学运呢，对你会不会激起一种更加关心政治，还有甚至想要参与政治的这种想法呢？
啊，这里我就想起在我们台湾著名的一个电影《女朋友我男朋友》里面呢，曾经有个很重要台词，男主角他对女主
角，我想说陈总你要讲应该是说男主角对女主角，但是在那个野百合学院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你先去睡觉吧，明天早上起来之后世界就会不一样了。我猜应该是杨雅的导演特别想的这句话。
很重要的一个台词，我一想再听怎么断掉了。
是，
对，我们连线有点问题。
不过我们很感谢刚才两位同学给我们提供很宝贵的不同角度的意见啊。那尤其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同学，他自己也讲说，其实他爸妈不会担心他在台湾，因为爸爸妈妈在美国自己本身就是参加学运出来的。
对。
但我们也在继续想请教一下升华，因为你在现场有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我们看到有一些批评人士和媒体在讲说，学运里面出现了分歧不同的声音，我们知道这是在所难免，建立应该了解这一点。那有人在说，这个在场内的学生享受是五星级的学运，吹着冷气，吃得好的，还有人按摩，在场外呢又要吹风淋雨，晒太阳，然后好像在讲说学生有分的这个高下等级。您现场观察有这样的情况吗？
你刚才讲到的所谓的五星级学运呢，这是台湾媒体或者一部分舆论的说法，但是同时在另外一个极端呢，认为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两方面都有了。那么你要真正亲临现场的话，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最初的3至4天的时候，那个异常里面的空气是非常坏的，二氧化碳含量是超标的。那么后来社会紧急呼吁，包括厂里面的学生也提出这种诉求，要求改善场内的这个他们占领那个场内的空调环境，但是空调一直没有开。据我所知，空调原始的空调，异常的原始配备的空调始终没有开。那你可想而知，那么这个几百人，有的时候甚至更多的人在那里面的话，空气污浊会到什么程度？那么后来他们请了立法委员，据我所知，立法委员请来了一些所谓的这个管道工。他们来讲呢，安装了简易的这个空调，是实际上也不是空调了，通风管道，就是黄颜色通风管道。我给黄主任发的照片里面，其中有几张特写照片，我就特意照了一下，那就解决了一下通风而已。那么除此之外来讲呢，里面的睡的地方，大家可想都席地而睡了，那个彼此之间的互相干扰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说那里面不可想象，认为是这个五星级的抗疫环境。但是从物资配给方面来讲，由于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我发现物资堆了很像山一样。那么而且来讲呢，他们把物资来呢分门别类，就像你去咱们这里面那个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分成大号、小号、中号来讲，分得很细，物资很多，吃的来讲呢也是非常多的。我跟你讲，有一个这个台中的越南籍的新娘，自己花好像花了15000块钱买了3000份便当给这些孩子们。
感人。
哎，所以说他那个从寄养方面，从供给方面来讲呢，我倒是没有发现有那个缺乏的状况，倒是偶尔来讲呢要多的现象。所以说有人说了，那些物资怎么处理？那么这也是自然提出这个问题是吧？但是问题的实质不是五星，我认为不是五星级了。
是，那我另外再请教一下，你刚刚也讲到说一些社会大众对这些学生还有这抗疫群众的一些的贡献啊。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学运里面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大家看不见的角色是家长。我们知道，像天安门就有天安门五星，是后来才出来的。
是。
那么在太阳花里面，你看到了家长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家长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是啊。我在这里面曾经采访过，亲自采访过几个学生，我问他家里面是不是很担心。我首先问他这个问题，我记得那个学生跟我讲担心，他说他母亲非常担心，但是他后来他怎么跟我讲，他说的我那成功的说服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来讲他不要担心。而且你要到异场去看的话，到异场周边街道上去看的话，有一个标语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就是爸爸妈妈请你们放心，我们在这边不会，好像不会在这边惹事生非，好像是让大家那个不要担心。
是升华给我们都是内幕消息哈，在媒体上可能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细节。我们有好多听众在线上等了很久了哈，我们先来接电话吧。如果您有兴趣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请您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台湾电话是00801148940，中国大陆的观众跟听众朋友可以拨400120551。首先来接梁宁的刘先生。嗨，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在我们线上，请讲。
你好。
请说。
你好，那个这次太阳花血潮来看，那个民进党的一举动啊，就像那个中国的黑社会啊，就怕天下不乱。 这马英九啊，太源于无能了，就在这个卖法政，就在法政头几天就应该把这个血槽的这个头啊，一道给他抓下。
好的，
在干什么呢？你在
了解了，您先刘先生您的看法了，就是他打算就是直接要先去把这个事情一下子就要把它处理掉，对，
镇住。
是，那我们接下来听的是这个辽宁王先的看法，王先你在线上。
你好，首先来说，我看了一下盖洛普民调，台湾的民众，年轻人26%对台湾未来没有信心。首先来说，不论是89、64也好，还是5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也好，这都是一伙乌托邦式的民粹式的无知学生的一场运动。首先，杨澜君，你这种观念现在在中国已经没有市场了，别自吹自擂啊。首先，我认为台湾来说，我更关注台湾首先这一次。是属于反马逢中必反也好，这首先对自己未来一场不自信。台湾的未来必将是乌克兰化也罢，是蔡国化也罢。当然，我今年我更关注我们在台湾发行5000亿至6000亿的人民币。当然，今年对台湾中产阶级一些知识分子到大陆来发展，首先抽干台湾的经济。更关注今年对台积电和宏达电等一些今年我们的16寸晶圆等等，对台湾的经济来个釜底抽薪。然后当然我还军事上做一些后期准备，胡萝卜加大棒。台湾目前所谓的就战略上的挣扎是没有时间，也时间和未来的答案不站在台湾一边，是没有未来的，毫无意义的。当然了，前几天胡思远我跟他在网上辩论一下，他在上周的亚洲周刊对我谈的一些对8964的一些看法。当然今天我们大陆的民众就是富国强兵，就是为跟美国争未来争夺世界的主导权，这是首先，发展才是硬道理，得有实力。当然台湾目前的民粹继续蓝绿争斗下去，当然内耗也罢，对我们是长期来说是有好处的。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
好的，谢谢辽宁的王先生。那我们其他的观众朋友，我们待会再来接电话。我们再请建立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就这两位观众他们的说法。
对，您回应一下。
对，这个两位都是大陆的这个听众啊，观众打进来。我觉得第一呢，感觉是他们这个信息有问题。对于台湾的了解是非常少的啊，停留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权提供的信息的资源上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属于我们讲的这个比较强的这个民主主义者，他们讲我们的，实际上这个我们的话，我还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哈，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他和这个政府大陆的政府是一体的，实际上呢，他实际上每天都面临着台湾民众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他实际上政府对他来讲，他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他就拿这个服贸协议来讲，服贸协议实际上是双方的。既然台湾提出来质疑，台湾民众提出质疑，说对我们有利没利，那大陆方向当然也可以提出质疑啊。大陆方面可以说，为什么讨论我们不参加？我们不知道这个贸易中，我们这个大陆一方的民众是不是会受害？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这说明你的权利根本在大陆没有得到彰显。这时候你说我们的话，我觉得非常可笑啊。所以我觉得，另外对台湾的这个理解呢，停留在那种非常这个被控制的信息之上，就觉着哦，这个民进党像这个黑社会一样，这个马英九的问题仅仅就是软弱，实际上不是那个样子，因为。你要是去台湾，你了解信息极为发达，言论的自由可以说都超过了美国，就是说这个学生的自主性非常强，在整个运动中他这个基本上排斥了两党对他的任何的控制，甚至包括这个一些刚才我们谈到大陆的一些学院，大陆的学院在里边尽量的保持一个非常低调的一个角色，不要让人诟病啊，都保留这点。刚才申华所讲了很多学生不了解服贸协议的具体内容，我看过，我觉得这个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服务贸易协定，而且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让这个开放的项目比台湾开放的项目还要多，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民众在自己掌握信息自主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运动呢？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这个政权的中国这个大陆政权不放心，因为这个你要是最近10年到台湾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中资在台湾的渗透是非常厉害的，包括它的媒体。我们记着2010年还12年，就是反中石集团那个旺旺中石集团的并购的问题，那也是一次公民运动。所以，台湾民众的疑虑 和那种担心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借着这个服贸协议的这个程序性问题全面的爆发出来。所以我觉得大陆的听众应该从这边去了解，是中国的政权的根本上造成了这次学运的这个启发点。当然由于这次学运，台湾的民主会更加的完善，但我不认为学运是一个常态，它是一个非常态的一个民主表达方式。等这个问题难题解决了以后，大家都会恢复正常，而这个民主会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进行运作。
谢谢建立分析。那在我们在进行这个休息之前呢，我再来请教这个在台北的何宗勋呢、哦，宗勋，那个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也讲了，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知道，其实今天在台湾的马英九政府也一直不断用这句话，想要来说服对于这个服贸有疑虑的民众。您认为说，就这个学运展现出来的一个力量来讲，是不是他们都认为发展一定是硬道理，或者发展其实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呢？宗勋，
我想在台湾哈，在这那个二三十年来哈，对这二三十年在社会运动里面啊，最蓬勃发展就是环境运动。那么像中国在这几十年来哈，因为经济的发展哈，它目前呢，各地方抗争的很多议题也是跟环境运动有关哈，像最近的一次的那个反对石化的运动事件一样，所以在台湾其实在这十多年已经有很大的反思。我们认为呢，我们的发展应该够，而是要去思考我们要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如果今天我们的发展过度，我们没有的那个居住品质的保障。如果我们的发展过度呢，我们的饮食各种问题都出现危机的时候呢，那我们是反对保障的，反对这种过度的发展的哈。那么发展有很多种层次哈，基本上台湾民众，尤其这一波学运的年轻人啊，他们跟我们一些，比如说五年级、四年级哈，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是他们比较重视精神层面的，因为他们物质并没有匮乏，所以他们其实要的是一个更友善的环境，更美好的环境，而且更有未来的环境。可是现在的政府呢，都把发展那个挂在口头，然后用经济来牺牲环境，这是很多年轻人现在所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其实这次年轻人会这样出来呢，除了是对政府的愿景得不到安全感，得不到愿景之外呢，同时他也是对政府这几年的表现哈、哦、给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扑跟惩罚。因为呢，因为他们所要的政府都没有办法给他们只是更那个台湾时更 M 型化，同时呢那个薪水更低，同时呢更没有愿景。但很多的年轻人本来以为他毕业之后呢，他可以有美好的工作跟未来，可是他们现在却被迫要离开台湾到别的国家去。我想这是很多年轻人他这是反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啊。
是，好，谢谢宗勋的分析。那么我们要感谢我们第一个阶段的参与的来宾哦，我们感谢杨建立博士，待会你会参加我们第二阶段的讨论。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申华，我们也感谢刚才在线上的这个在台湾的大陆港澳同学这个陈浩生同学，以及到从美国到台湾就学的林丽莎同学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讨论。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稍微回来我们还会继续讨论太阳花学运引发台湾公民力量以及对政治的影响，请您继续收看，马上回来。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看。
太阳花学运呢，在明天结束，占领立法院。但是学运的声明说，这次的运动并没有结束，而是要出关播种。新世代呢，在这一次学运当中表现令人大开眼界，而他们激发出年轻人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随之而来的公民力量更令人不能够忽视。那么，所以我们要继续请在这个 Skype 上的 台湾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理事何宗勋先生，以及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公民力量组织的发起人杨建立博士，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嗯，那首先我们先请来这个在台北的宗勋呢，我们再请你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明天学生就要退出议场了，那有很多不同方面的意见，有人觉得说这是一个光荣退场，那但也有人认为说这个诉求并还没有达成，那为什么要退场？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一次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图表我们也做了，就是太阳花学生有退出议场的四大宣言。那么在这四大宣言里面呢，我们看到昨天陈维廷讲了，他说退出议场是因为有四大的成就已经达成了，第一个是两岸协议的监督法制化，那么是还有第二个是先立法再审查服贸，那么还有召开公民宪政会议，还有加上退回服务贸易协议这四个宣言。那么你认为说这次退场呢，是不是一个光荣退场？是不是他得到应该有的成就呢？宗勋，
我想哈，那个这次的探花学院哈，经过这20多天的努力哈，其实对这些学生来讲已经非常不简单哈。因为如果你是换成我们公民团体来讲的话，我们并没有办法有办法这样哈。那当然，如果对我个人而来言的话呢，如果对于这次的学院，我当然我的期待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如果就一个学院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他们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的。可是呢，毕竟政治是很现实的哈。虽然他们用这四个诉求啊，可是我对于这四个诉求的未来，我并不是那么的乐观。首先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呢，在两岸协议的部分啊，因为呢，中方根本就不承认台湾的存在，而且这个协议早就签署了。如果说今天这个两岸监督协议，那个立了法之后呢，那这个服贸协议能改吗？基本上是不太能够改的哈，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呢，这个服贸协议它到最后的结果还是一致没有办法改而通过哈。那因为我发现到这次民进党并没有这么有心要来真正的反对服贸，所以其实呢，反而是学生呢架着民进党啊往前走。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呢，那个台湾因为台湾的修宪修到最后呢，其实是非常的有利于两大党，而不利于其他的小党的。所以虽然民间团体希望能够召开公民宪政会议后，根据我过往的一些经验，台湾开过各式各样大型的，不管是能源会议啊、经济会议来讲，到最后呢都不了了之哈，而且能够达到成效很有限哈。但是如果今天把学生运动用退场，另辟战场来讲，我觉得这在社会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个另辟战场做有没有办法真的达到效果，我是比较存疑的。
是，谢谢宗勋分析。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台湾，我们在请问建立之前，我有一段这个短的视频，我想要播放一下。我们这台湾的一个说唱歌手叫大芝，他特别为这个太阳花学运做了一首《太阳花》来描述这次的太阳花学运哦。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所做的这首歌曲里面的一个片段。
太阳花。或许新闻还是有偏颇的现象，但现场还是有政治媒体坚强的对抗。或许政客还是不懂权力谁给予的，但我们会记得，不会再投给你了。或许学运很多瑕疵能探讨，但学生被打还有人叫好，你更难熬，你砍掉嘴臭网友理由很简单，你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你不该为高墙添砖。或许讨论政治朋友变你仇家，但不讨论政治恐怕会失去国家。或许我们会一直争吵开战，但我们还是无可救药的爱着我们痛恨的台湾。
是，那建立，我们刚刚听到他在歌词里面就讲了几个蛮引人深思的一个话。他说，例如说像羊一般的民众会培养狼一般的政府。他说，你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是你不该为高墙添砖。或许讨论政治，朋友变你仇家，但是如果不讨论政治，你恐怕会失去国家。所以你怎么看说台湾激起这样子的公民的力量，那么将会对台湾的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个歌词写得非常好，我非常的喜欢啊。那个这个太阳花学运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基本面是存在的，就它有个基本的体制在那地方。现在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学运呢？是因为这个民主体制在一些环节中出现了问题，可以说失灵。一个是总统不顾民意暗箱操作，然后强行在立法院准备通过，而立法院这个时候呢不能够代表民意来阻止他，这时候才出现了这个民众的这个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是民主在某一个环节之内失灵产生的一种状况。这时候呢，就显出来一种公民的力量。这个公民力量平时存在的，但是它如果这个民主运作是正常的话，它爆发不出来。所以常常刚才那个陈浩生同学讲得非常好，他说在任何国家关心政治的人都是比较少的，因为什么？他这个政治啊， 在民主国家，大家觉得已经有民主体制去解决，那个在专制国家呢，关心政治是很危险，所以他当然关心的就比较少。但是呢，这个一旦出现问题，你发现这些在这个公民素质比较发达的地区，像台湾这样，马上就会聚集其力量，而且显出一种公民力量来。但是这种解决问题，我觉得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觉得是胜利的。因为这个学运呢，最大的问题，我是过来人啊，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控制秩序，在一个退场机制，就在什么时候退场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两点呢，基本上这个学运是做得蛮漂亮的，但是它是属于常态的民主的运作方式。非常态的，所以最后呢，现在出关播种恢复到这个常态，我觉着台湾民主的体制会因为这次的学运会提高一个层次，让这个马政府也好，这个民意代表也好，就是说你们要遵从民意的好好的执政，不然的话我们还会再出来。这力量的显示比这个维持这个非常态的，就是比如说公民宪政会啊，占领立法院更好。
对，现在讲到这个学生们的运动终于要结束了哈，大家也松了一口气了哈。
对。
但是后续有很多的事情，比方说这个学运的这涟漪啊，不断的这个激起，那其中一个很直接的，很可能就是冲击到政坛了。我们也看到这一次国民党的这个处理危机处理，显然就是根本就是束手无力啊。那么民进党方面也遭人诟病，有很多的。那么以你来看的话啊，从这样的一个运动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坛的直接冲击是在哪里？
我觉得首先冲击的是这个国民党政权啊，国民党它这个一个是对的大陆政策的一种反制，这个我觉得会起到一种效果，包括先立法后审查这件事情，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成为定案啊，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胜利。第二呢，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政府所暴露出的所有的问题，他都会为此买单，因为通过这次运动，他把他所有的弱点、他的问题都展现了一下子，说为此买单。但是当然民进党大家诟病的就是说，虽然你不喜欢服贸，但是你作为一个准备执政和曾经执政过的一个政党，你拿出什么替代方案没有？这个也促使民进党好好想，我为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同时要为了国家的安全，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最好的被老百姓接受的一个方案？我相信民进党的这些这个主要的这个领导者会很好的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呢，现在可能就是这冲击会使得两党政治更加正常，因为我不觉得就是公民宪政会是一个常态的民主的方式，因为毕竟要恢复到常态，由这些学运的领袖们也会慢慢的成长为政治人物啊，他要给他的这个同学，他的下一代的同学立了一个榜样，就说任何时候我们民众，我们人民的这个利益不被重视被忽视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力量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例子是非常重要的。
对，讲到这个公民的这个力量哈，还有这个力量的延续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何宗勋先生哈，何先生你看哈，学生们他们涌现出这么大的政治热情，他们要出关去播种，他们事实上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方举一个例来讲，他可以到一个什么小公园去，就发表个演讲吧，照大家好奇就会来听他们怎么样来表示他们的这个看法，那么可能直接影响到一些选民的想法哈。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力量的延续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哈。我想请何宗勋先生来看看，有人想说这个学生们出了关了，他们去了，可能要凝聚力量的一个办法，也许是要阻挡，有这样的必要吗？他们怎么样能够持续他们的这个公民的力量继续的发酵呢？您怎么看？
我想今天那个学生之所以那个能力那么强，那个那么有活力有朝气哈，其实背后有一股力量，就是台湾长期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哈，然后他们孕育的那个种子哈，在土地上那个发芽呢茁壮。好，那么所以尤其包括在这次公民运动当中，有很多公民团体在默默的帮助他们，提供很多的想法跟点子，同时也提供很多专业的做法。而这群年轻人呢，是非常有活力有朝气的齁，他们把这些很多公民团体长期想做不敢做，或长期呢那个没有能力去做的，他把它给发扬出来了齁。那这次的那个学运呢，虽然是在四月份呢，刚好暂时会告一个段落，可是其实紧接着呢，在11月29号啊，台湾就会有七合一选举，然后在明年的年底呢，2016年的时候又有总统跟立委大选哈，所以接着这两年当中，其实是台湾的非常重要的选举年。哦，那过去呢，选举呢的那个议题的主导权都是由公民团体啊来主导，但是这次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年轻人很积极关心公共事务，勇于表达，而且媒体呢跟国民团体呢也给他们一个热情跟舞台。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两次的大选当中啊，学生的角色跟位置绝对是不容被忽视的。而且这次的年轻人，虽然各位可以看到说呢，有非常多的团体非常的分歧哈，这正是台湾多元社会民主自由的一个成果。因为呢，就是因为大家的想法多元丰富，他们才可以开出各式各样不同的火。不同的那个果实哈，虽然有的人可能会开得好，有的人开得不好，可是它就是一种很棒的一种民主的实验场域，而且把这种民主的实验场域透过年轻人哈，紧接着马上就是暑假，他们就可以到台湾各地去播种，然后去改变，去影响大人。很多大人对于年轻人呢，都是以一种父母亲对孩子的心情、客户的心情，年轻人愿意展现出来的话，大人虽然偶尔会念一念，可是他们在台湾这个社会是很尊重年轻人的。我相信，如果这些年轻人愿意好好的去做的话呢，未来这两年他们的舞台是非常宽阔的。
是，那宗勋，我们在接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呢，我再请问宗勋一个问题哦。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对两党的一个冲击，我们知道说，对国民党当然有很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得出来。但是对民进党本身，我们看到说，在第一天晚上，民进党就是一直被有点被类似牵着鼻子走，甚至那个民进党立委在门口守着这个议会的门的时候呢，还被人家说是门神哦。那我们看，其实苏贞昌在昨天已经召开民进党的这个检讨会，在今天的民进党的中常会里面也要来检讨说要怎么样来改革这个民进党，那会不会也导致民进党它的边缘化？我们知道江春南也讲了，民进党被边缘化有这样的危机哦。那也会担心说，如果人民可以主动自己发出反对的声音，是否我们就不需要反对党了？你怎么看国民党跟民进党未来要怎么来变呢？
好，各位，现在学生退场之后，现在进入到立法院里面，包括那个县立法或审查，或者呢是审条服贸协议，他到最后的角色还是在野党非常重要，因为不可能学生去代表民进党去审查这些法案的。所以呢，在那个学生退场之后，这个国会里面最重要就是在野党的角色，在野党怎么样好好的审出一个让老百姓可以放心的法案，我想这就是民进党将功赎罪最好的一个机会。那么呢，至于呢，学生有没有办法去那个影响民进党？第一个，我认为在不管政策啦跟任何的方法上是可以影响的。但是如果说学生要去取代民进党，我依目前台湾的整个宪政制度跟这个选举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难度是很高的。但是如果说民进党不争气的话呢，我相信在如果说民进党不争气，然后呢，学生有一部分人会结合一些第三势力哦投入选举，小选区我觉得不太有可能有变化，但是像立委选举的时候呢，可能民进党的其次呢就有可能会折损。
是，好，谢谢宗勋。那我们接下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好，
首先是湖南李先生，李先，您对太阳花学运有什么样的看法？
台湾人有福，尊人等人子，关心国家，不像我们大陆，大陆现在也不行，又是像他们，现在那个我们大陆现在发现的这个，立法院呐、啊，那又是第二个六四问题又出现了，就是枪杀，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国民党这样的一定要注意安全。为什么安全呢？你再看共产党这个专制独裁的国家，
这个李先生他的声音不大清楚，不过我们大概已经听到李先生他的表达是他是赞成台湾，觉得台湾年轻人是关心政治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在线上，请发表您的意见。
你好，
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举双手赞成台湾的学生运动，然后我对我们大陆的这个学生没有学生运动感到非常可惜。自从1989年以后，这个共产党就害怕学生搞这些运动了，因为学生搞运动就很有可能把共产党推翻，他们就享受不了荣华富贵的日子了。所以这个民主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走到大陆来，什么时候大陆能够像台湾一样，学生能够自由的上街游行示威，这是我要请教嘉宾的一个问题。
好，
谢谢。
谢谢郝先生。接下来我们来听大连的陈先生。陈先生请发表对太阳花学运的简短看法。陈先生
您在线上。
是我吗？
是的，请说。
好，关于这个民主，台湾这个民主我是很大，我 十分的不赞成台湾这种民主现象。假如说就像美国吧，你们不要往个民主国家，你说就像台湾这种民主国家，你说立法院开会的时候，像那个小孩过家家，然后像些麻溜打仗的，那这种民主社会的话，能让人怎么能怎么说呢？你看咱中国是大陆社会，要假如说要像台湾这样式的话，你说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所以说我希望什么东西，再说有一点良知一。对，不要鼓动这些物证状态。
是，好的，谢谢陈先，因为我们时间问题，陈先，我们的发言只能请您发言到这里。不过我们了解您的意思就是不赞成，认为这不是一个常态的一个行为啊、哦。那我们最后来听山东的李先，李先，请您发言。
李先生，
我就对台湾学生这种，啊，你好，
请说。
啊，首先我对台湾学生这种参与，哎、啊，你好，听到吗？
听到，李先，您请说。
啊，首先就是我对台湾学生这种参与式活动，然后这种热情感到非常感动。另外就是马政府这一方面，我感觉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然后那个我看马英九一直好像是说影响台湾经济为理由，就是一开始董事就是拒绝先立法再审查的那个学生的诉求，我想告诉马政府说，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牺牲，就是不太容易得来的那种自由和民主。
是的，
这都不要牺牲自由和民主为前提才可以的。
好的，谢谢山东李先的发言啊、哦。那我们在请两位嘉宾来回答之前呢，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大陆的这个朋友呢，他也发表了他对台湾的学运的看法，也就是艾薇薇。因为艾薇薇他特别还录制了一段视频，表示他支持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学生。我们来看一下艾薇薇的说法，然后我们再请嘉宾回答问题。
首先呢，我对学生的这种理性的和有序的表达，运用这个公民的权利，在这个社会或者政治事务中，提出异议和抗争，表示非常的支持，和我认为他们是非常有教养和有理性的，愿意担当的一批年轻人。
啊，建立。所以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刚刚这么多听众还有艾薇薇也发言，所以你对听众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那对未来
各种观点都有，非常有趣。
对对对，
我想从山东的听众这个观众这个讲起，他说希望马政府能够珍惜自由和民主，这得来的不容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我经常去台湾，可以说每年都去，有时去三次，最多的时候我会接触很多的学生演讲，他说我们怎么帮助你们中国这个大陆民主化和自人权，我说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台湾的民主建设得更好，这是对大陆最大的支持。你不要指我们不指望你到和我们一起去大陆去冒那个风险，或者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支持啊，或什么的舆论上支持，这都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把你的民主建设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还想重申这句话。第二个呢，就是说台湾的民主你看上去呢和任何民主一样，他会感觉到好像这个政治家没有风度，吵来打去，对不对？好像说刚才那个听众讲说像小孩一样，像幼儿园小孩打架似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民主的常态，因为每个人他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在那个地方他必须表达，他不表达的话是有问题的，他会用各种办法去表达，去争取他代表他的这个民众的这个选民的利益。只有在议会里有这样的政治家的小孩式的表现，才能避免坦克车开到这个长安街上去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大陆民众一定要理解这一点。另外一个，我们从纵深来看华人社会，那中国大陆现在呢，我们这个根本没有任何选举权，然后集会的权利都没有。这个刚才北京的听众讲了，根本没这个学运，他们很羡慕哈。那么香港是现在有一定的自由，但是没有民主，他的这个特首还不能选，现在这个占领中环就是为了要自由的选自己的特首，现在从3月29号开始了一个绝食活动。那台湾呢，现在享受了几乎是所有的民主，但发现呢这个民主由于大陆这个专制政权的存在，使得这个民主的品质打了折扣， 而且这个马政府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一种偏差，政策上的偏差，使得民众的一种警觉。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三个地方，我觉得是公民力量。我最后一句话，公民无力量，谁都别指望。
是的，
这必须公民自己有力量。
好，谢谢你的分析，也谢谢这个我们在台北的何东旭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因为时间的话题呢，时间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只能讨论到这边。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关于太阳花学院的讨论，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下面我们来播报一则突发的新闻。
好，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有一所中学呢，星期三早晨发生了持刀行凶案。多达20名学生被砍伤，一名据信是学生的嫌疑犯呢已经被警方控制。被疑犯砍伤的学生大概有14到17岁的这些学生，有些伤势严重。警察呢已经对这个封锁校园，并且展开了搜索的行动。
就看起来美国最近也是很多这样子的不安的因素存在啊。
对，
是的。
好，这个次的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呢，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跟讨论啊，也但愿就像嘉宾所提到的，盼望在未来有更好的这个民主的果实。那么这一次呢，也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范例啊，让大家来
期待说，在接下来这个民主黑潮走向台湾社会各个阶层，不晓得未来会带来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的这个民主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希望像刚才我们何宗旭先生跟杨建立博士给我们分析一样，能够让台湾的民主更加的完善，更加的成熟。
好，我们这次的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赵婉成，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